请收听有声书《国际藏学史导论》，安乐业著，亚太政治哲学文化出版社出版，由作者与出版方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云播讲。325页，第五章，美洲藏学。第一节，论藏美文化交流。谈论藏美文化交流，应当从过程和现实入手，因为美国先后建立了众多研究藏学的机构，并出现了大批藏学家和论著。笔者先将百年美国藏学发展概括为三个部分来分享和探讨。第一，藏美文化交流的过程。根据巴塘县宗教志的记载，1908年美国医生史德文来巴塘，以行医为入世之谋，建得巴塘信仰，在城内租佃贵族协奥家房屋，设立基督教堂，附设医药部、康化学校，深入民间，通晓边情，业务日新。这应当是藏美的第一次民间交往，也是后来对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激起探险西藏热情的源头之一。从官方的角度看，罗克尔是第一个进藏的美国官方人士，他曾于1884年被派往大清帝国首都北京，任美国大使馆的二等秘书。大约1887年初，罗克尔先生辞去了外交官，并接受了秘密调查西藏的重任，化妆成僧人，对西藏东部，即现今的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藏区进行了长达4年的调查。由于地形和交通不便而未能进入西藏首都拉萨，但是大量地搜集了有关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语言以及重要人物等方面的资料。他返回美国后，先后出版了《达赖喇嘛与大清帝国的关系》《达赖喇嘛之国》《1891-1892年蒙藏旅行记》等著作，而且断定西藏和大清帝国之间的关系为主权间关系，并非隶属关系。同时，他于1908年出任美国驻北京大使，因此很大程度上他的著作对美国、英国和俄国等对藏政策产生了影响。1942年8月，美国政府正式派遣官方使团到拉萨访问，这个使团由战略情报局军官伊利亚·托尔索伊上尉和布鲁克·杜兰中尉组成，他们带着美国总统罗斯福致达赖喇嘛的信件和礼物访问拉萨，并会晤14世达赖喇嘛以及当时西藏政府的摄政王热振和外交官员。当时达赖喇嘛给罗斯福总统的回信中说，我很高兴地知道美国人民对我们的国家表示极大的兴趣，西藏将珍视它自古以来就享有的自由和独立。第14世达赖喇嘛的兄长土丹静美诺布是第一个移居美国定居的藏人。大约从1950年开始，土丹静美诺布在西藏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扮演了联络员的角色。本来他是1949年中共从青海派往拉萨争取达赖喇嘛同意和谈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据土丹静美诺布的回忆录透露，当时中共政府甚至给他安排了暗杀第14世达赖喇嘛的重任。土丹静美诺布先生对藏学在美国的发展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因涉及以下介绍印第安纳大学，故不在这里讨论。毋庸置疑，1959年 藏人起义失败，达赖喇嘛带领8万多藏人跨越喜马拉雅山流亡印度，伴随美国洛克菲勒财团对建立藏学研究的资助下，大批喇嘛和学者到了西方各国以及日本，大批西藏学者在美国各个大学里任教，许多禅修中心和寺院先后建立于各个西方国家，而且在流亡藏人社区陆续有大量的藏传佛教和本教、哲学、文学、医学等文献被翻译成英语为主的西方语言，皆有助于推动西方藏学的蓬勃发展。20世纪90年代，美国接受1000多名藏人普通难民，从而扎下了美国各地建立藏人社区的根基，并在此带动下，很多藏人先后寻各种途径踏入美国，由此给大部分美国人提供了近距离考察藏人和藏文化的机会。第二，美国的藏学研究机构和重要人物。这个部分是依据西藏学者索珍女士的美国主要涉藏研究机构和藏学研究人员现况及其分析一文，和美国各个大学的英文介绍，部分流亡藏人的传记，以及采访一些大学里任职的藏人学者等资讯来加以讨论和分析。美国国会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成立于1800年，享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声誉，该图书馆藏书量多达1亿2000万册，其中包括470种文字的书籍，藏学书籍藏于该馆亚洲部，多达200多种藏文木刻版，还有继承西藏原始本教的纳西族东巴文资料3000多种，和曾奉藏传佛教为国教的大清满文资料400多种。同时，亚洲部汉文分部的汉文藏书量在西方国家排名第一，汉文书籍达48万册。该馆所藏藏文文献涉及佛学、历史、地理、医学、乐谱、占星术等诸多领域。20世纪60年代，经史密斯根据美国国会图书馆专案，在印度、尼泊尔、不丹等国收集了4000多卷翻印的藏文文献，这些资料成为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及美国18所大学最早收藏的藏文文献，奠定了美国藏学研究的基础。哈佛大学。哈佛大学以人文科学研究著称于世，其藏学研究的历史源于梵文和印度研究。该大学于1872年开设梵文课程，查尔斯·兰曼于1880年在哈佛首次执掌印度伊朗语言学系，并于1888年出版了梵文读本，该书至今仍然是标准的教科书。1902年，该大学将印度伊朗语言学系改组为印度语言学系。1951年，再将印度语言学系更名为梵文印度学系，增设藏文课程，以包括西藏著名历史书籍《汉藏史籍》和《萨迦世系史》以及萨迦班智达的《正理藏论》等为教学内容，为全美第一个设立藏语课程的大学。自1995年起，藏学家范德康任哈佛大学西藏和喜马拉雅研究教授，后任哈佛大学梵文和印度学系主任。范德康研究领域为藏印佛教、西藏文化和政治史、藏蒙和藏汉关系史。2001年2月和2002年1月，他与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筹划并举办了哈佛藏学研讨会。创建于1816年的哈佛神学院， 近几年设立了藏传佛教讲席。2001年，美国著名藏学家杰尼特·加措进入哈佛神学院，使神学院与藏传佛教结缘，开始了藏学研究。杰尼特·加措现任哈佛大学神学院赫尔西佛学研究教授，在该学院所授课程有西藏宗教、佛教哲学问题、女性与佛教的关系、佛教在亚洲和美洲的理论与实践。杰尼特·加措前夫为西藏贵族后裔鲁康·洛桑·加措，因此与很多西藏高僧有了接触和学习佛学的机缘。他提倡使用现代和后现代的方法去研究西藏，尤其是运用人类学的方法进行宗教和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性和性别的概念、西藏医学传统、佛教寺院实践和密宗中妇女的地位。1955年成立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原名东亚研究中心，该中心不仅出版有关研究西藏的书籍，而且邀请藏学家访问合作研究，并在2002年1月召开当代西藏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变迁藏学研讨会。哈佛大学又在2002年召开第二次藏学研讨会，主题为冷战及其在西藏的遗产、大国政治与地区安全。具体主办者为哈佛冷战研究计划、哈佛亚洲中心、美国和平学院。前后两次会议为政治性学术会议，从各个方面探讨西藏问题，希望推动西藏问题的解决。这不仅加强了哈佛大学的藏学研究，而且正在扩大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的影响。现今藏人流亡社区民选领导人、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是第一位在哈佛大学荣获法学博士学位的藏人。哥伦比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建于1754年，藏学研究主要集中于宗教学系及东亚语言和文化系以及政治系，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宗教系的罗伯特·托曼教授、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的塔尔特教授、罗伯特·巴内特博士，还有各大政治系主任、著名学者黎安友教授。罗伯特·托曼为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学系教授，是国际知名的藏传佛教专家，他是20世纪70年代西方第一位藏传佛教僧人。托曼教授除了研修藏传佛教外，还向美国公众阐释藏传佛教。他关于藏传佛教的通俗书籍、谈论和电视中的出现，使他在整个美国出名。1997年被美国《时代》杂志列为全美25位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主要兴趣在于藏传佛教哲学和印度哲学以及传统心理学等领域。格瑞·塔尔特为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教授，他是西方第一位现代西藏研究的终生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是研究现代西藏历史的学家，主攻20世纪藏中关系史，包括西藏与大清帝国关系等，并出版了现代中国进程中的《西藏僧侣》，这是一本有关分析中国人对于20世纪早期西藏佛教观点的书籍，其他还有《西藏宗述》《历史社会和文化》等。罗伯特·巴奈特博士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出生在伦敦，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他是研究20世纪西藏历史和政治及当代文化的专家，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参与 现代西藏研究的专案和研究。据说，这类专案研究与教学在西方尚属首次。他在东亚语言和文化系以及担任国际和公共事务学校工作，开设当代西藏之理解等课程。1987年到1998年间，巴奈特博士曾在英国伦敦西藏资讯网工作。2000年到2005年是在位于拉萨的西藏大学的访问学者，他讲授了西藏电影、电视理论、人物传记以及其他科目等，已出版的藏学著作有《西藏的领导者名录》《一支毒箭》《十世班禅喇嘛的秘密请愿》《拉萨街头的记忆》等。目前着手研究当代西藏文化，如电影和电视等为主的史学领域。著名学者黎安友教授在现今担任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主任，原来担任东亚研究所所长多年，兼通中文，美国著名的当代中国问题专家，包括外交政策、人权状况、西藏问题以及其他问题。笔者有幸采访到现今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工作的西藏著名作曲家兼该馆图书助理马焦巴塔先生。根据焦巴塔先生讲，在哥大图书馆里藏学藏书有12000多册，内容涉及各个方面，我们的藏书是北美第一。哥大网站显示，大约二战之后，该大学开始搜集和整理藏学图书，早期主要从印度、尼泊尔、不丹、西京等购买，后来从现在的藏区购书。其中藏文藏书分为几个部分，包括收藏20世纪20年代至60年代间发行的西藏劲报。马焦巴塔是西藏著名作曲家兼学者，他出生于安多巴热地区，曾在兰州西北民族学院学习政治学，1972年至1976年在中央民族学院音乐系学习和毕业。他工作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歌舞团，又赴上海戏剧学院进修，编写有很多歌曲和舞曲，其中20世纪80年代初由西藏当代文学之父端智加作词、马焦巴塔作曲的藏文歌曲《青海湖》成为当代西藏的象征，藏人至今丝毫没有减去对这首歌的喜爱和热情，甚至在不断的增加和得到的巩固。凯斯西楚大学，凯斯西楚大学坐落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人类学家和藏学家梅格尔斯坦是该大学西藏研究中心教授兼主任。格尔斯坦教授于1959年获密西根大学历史学学士学位。1960年，他以僧兵研究论文获密西根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1968年，他又以论文《西藏政治制度的人类学研究》获华盛顿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自1961年至2000年，格尔斯坦共获得了美国民间和官方所提供的42项研究资助，其中与藏学有关的专案达25项。格尔斯坦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起就与其他学者合作，开始对印度和尼泊尔等国的藏人社区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西藏的论著。格尔斯坦是中共改革开放后第一位获准到西藏考察和研究的外国学者。格尔斯坦于1985年5月到达拉萨，当时他的课题是收集现代拉萨藏语新词汇，为编撰现代藏语藏音词典做准备， 同时也开始为西藏现代史喇嘛王国的覆灭而做准备。其主要作品有《现代藏语》《拉萨方言》《现代藏文语法和读物》《现代藏语藏音词典》《藏语入门》等等。该大学从1987年建立了一所西藏研究中心，至今格尔斯坦教授和新西亚比尔教授担任董事。从开始就这所研究中心与在拉萨的西藏社会科学院建立了协作关系，从1988至2003年之间培养了两名艺术硕士生和一名哲学博士生。现在这个中心正在建立网上资料库，多达700至1000小时的采访，包括其采访对象为在藏中共官员、军人和其他。印第安纳大学。印第安纳大学创建于1820年，在全美共有八个分校，其中布鲁明顿分校从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兄长土丹敬美诺布到该校任教后开始设立藏学研究项目。土丹敬美诺布幼年被认定为当才活佛的转世，然后被送到安多塔尔寺出家修习。后来其胞弟丹增加措于1939年被认定为第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全家从安多青海迁到拉萨。大约从1950年开始，土丹敬美诺布在西藏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扮演了联络员的角色。本来他是于1949年中共从青海派往拉萨争取达赖喇嘛同意和谈的代表团成员之一。据土丹敬美诺布的回忆录透露，甚至当时中共政府给他安排了暗杀第十四世达赖喇嘛的重任。土丹敬美诺布于1960年在美国与萨迦贡玛法王的妹妹结婚，在1961至1965年间曾担任过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助理馆长，负责编目馆中所收藏的西藏文物。1966年自纽约市迁居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在印第安纳大学乌拉尔语与阿尔泰语研究学系任教，主要教授藏语、宗教、僧侣制度和政治组织等课程，从此对美国藏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培养了多名藏学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史伯岭教授。土丹敬美诺布教授于1987年自印第安纳大学退休，后来主持自办的西藏文化中心和强兹林寺。大约2004年左右，土丹敬美诺布教授提议该寺和文化中心转交同为塔尔寺活佛的阿加仁波切。阿加仁波切后受十四世达赖喇嘛的指派主持西藏文化中心和强兹林寺，并将西藏文化中心改名为藏蒙佛教文化中心。其著作有《西藏是我的国家》《西藏的问题是独立》等书籍。阿加仁波切是第八世阿加呼图克图，仅次于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的藏传佛教格鲁派八大仁波切之一，名为洛桑图旦久美加措，于1950年8月出生于今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哈日景乡蒙古族，三岁时由十世班禅大师认定为前世阿加活佛的转世灵童。文革期间历经劳动改造，1980年起担任塔尔寺堪布、青海省佛教协会会长、第七、八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等职务，还担任十一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寻访小组的秘书长。因不愿担任中共单方面认定的伪班禅经师，而于1998年流亡美国。 同时，阿加仁波切于2000年在加州创建西方利伯塔尔寺和西藏碑志中心。仁波切著有《英中双语版顺水逆风》一书。史伯领于1983年在印第安纳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现为印第安纳大学欧亚学系副教授。他精通英语、法语、藏语、蒙古语、汉语等，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西藏史和汉藏关系史，重点在于西藏近代史、现代史等方面做过研究，同时也关注当代西藏现状。2002年4月，史伯领教授出席哈佛大学藏学研讨会，提交了题为《中国与西藏的人权问题》论文。他曾担任过克林顿政府中国问题顾问，并出席过美国国会有关西藏的听证会。主要研究成果有东方民族特色与西藏传统的暴力表现、卓仓多吉强和明朝的早期关系、西藏中世纪的贸易、旅游和探险、敬畏和屈服、藏人、蒙古人和满人等。另外，西藏时报前主编拉布塞于该学院欧亚学系担任讲师，讲授藏语和文化课程，著有两本母语文集。密西根大学，密西根大学建于1817年，是美国最早设有亚洲学的州立大学之一。唐纳德·洛佩茨是该大学亚洲语言和文化系的佛学和藏学教授，他不仅信仰藏传佛教，并主编出版了《佛教实践》《印度佛教实践》《西藏佛教实践》《香格里拉的囚徒》《藏传佛教与西方》《疯子的中道》等书籍。洛佩茨教授还着手研究20世纪西藏宗教的作者和哲学家，包括根敦群佩。该大学网站显示，近期在学习藏学的学生至少有3名，他们在主攻佛学和文学。